和珅在承德的临时官邸就坐落在仪门东街，和阿贵是府门挨着府门。因为这里啊不比北京，城里头的大臣要想在这儿建私宅的话，那非常的麻烦，得需要承德知府会同内务府勘察之后才允许建造呢。这样啊是既麻烦又太显眼了，因此他们就把预备朝见等候的官榭稍加改造，就变成了临时的府邸，人称宰相房。此刻雪越下越大，房顶大地都是白茫茫的。和珅的大轿来到府邸门前，隔着轿窗他就看见门前站着一个官员，弓着腰捅着手在雪地上不住地跺着脚，便命停轿，隔着轿窗问道：“那人是谁呀？怎么站在这里等着？”跟轿的小厮名叫刘卫军，是刘全的本家侄子，办事很精明的，又有眼色。听见和珅问话，急忙上前回答：“回中堂，这个人小的好像见过，是刘宝奇走的那天到咱们府上去过的，名字小的叫不上来了，是翰林院的，又说要调到礼部。哦，对了，小的想起来了，他是叫吴醒钦。”和珅偏着脑袋想了想说：“吴醒钦，他来见我能有什么事呢？你过去告诉他，我忙得很，待会儿还要进去见驾，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吧。”是，刘卫军答应一声，抬脚就走。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，和珅又改变了主意，摆摆手说：“哎，回来回来，你先把他领进门房里，问清他究竟有什么事儿，再来回我。”说着便命起轿，却不走大门，从东偏门径直进了正堂，换了便衣，提着手炉子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，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浏览着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刘卫军踩着雪水一溜小跑进来了。“爷，这人好像是着了魔似的，傻呆呆的。哎，上次见他的时候蛮精明的嘛，他说有要紧事儿要见中堂，我说中堂大人忙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也是一样，他说不成。我说你是不是手头紧，想拆借两个银子，还是想调个什么优缺呀？”他说他都不是。我又问他是出差奉天还是随驾当差的，他说也都不是，只说是有要紧的事儿，一定要面见中堂。我说中堂忙得很，未必能见你，我去给你问问。这就进来了。和珅低头沉吟了一会儿。这么着吧，你去叫他进来。哎，先给他换一套干衣裳再进来。功夫不大，吴醒钦进来了。他看上去的确是精神恍惚，好像有点受了惊吓似的，不安地看了一眼和珅，上前一步犹豫了一下又退回来了。和珅已经放下书本，一笑说：“哟，这不是翰林院的小吴子吗？稀客，怎么出差来啦？”吴醒钦这才打谦失礼说：“卑职给中堂请安。”“哎呀，怎么和我还闹这个呀？这样的天气来见我，必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喽。坐，坐下说嘛。”吴醒钦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。他还是第一次和军机大臣面对面地坐着，有点拘促不安。接过长随递过来的茶杯说：“卑职是奉了长院的命来取万寿无疆样稿的，顺便来给中堂请安。”他犹豫着，似乎还有话要说，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双手捧着那茶碗沉吟着。和珅以为他是来攀附的，看他那不好意思的样子又觉得好笑，就说：“嗨， 我等一会儿啊还要进去呢，你要有什么事呢就只管说，能帮忙的我自然会尽力。不要客气，我也是从跟班的混出来的嘛，一步一步挤兑到这个份上的。这不，赵慧海兰察西线打了胜仗，我就要和贵中堂一起去劳军。就我心里啊觉得穿号褂子还舒坦一些，没得整天装神弄鬼的不自然。吴省亲听了这番话觉得顿时轻松了不少，急忙说，啊，中堂平易近人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要说呢，这样的天气，我这样的身份是不宜来打搅中堂的。可是听人说您就要出差了，您是我大清的中流砥柱，我呢，嗨。他轻轻咳嗽了一声，终于下定了决心，直截了当地说，中堂，外头有些个说法，不知中堂可听见没有？和珅开始的时候听他说些不咸不淡的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等听到最后这一句有点警觉了，心里吃惊，表面上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漫不经心地问，哦，是些什么话呀？中堂的财务账房可都是刘全经管？是啊。和珅的眼皮不易觉察地挑了两下，不动声色地说，啊，他在凉州就跟着我，是我们家的老人了。那刘全经手建的和硕公主府外头也叫和府，不知中堂去看过了没有？和珅的身子往前倾了一下，茶碗中的水都溢出来了，他觉得自己有些失态，急忙镇定了一下，笑着说，我太忙，哪里顾得上这些事儿啊？怎么，这府邸建的有什么不妥吗？中堂，那里头造的有九营大殿，而且是纯楠木造就。和珅不由大吃一惊，楠木那是御用品，更何况还是九营，这不等于是造反谋逆一般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当初刘全是不真不假的说过一句，说公主下嫁来咱们府可是天大的喜事，要仿着清宫的样子造出正房来才配得上公主，配得上您这位分。当时以为他不过就是那么一说，不会当真的，谁知道他竟然真的在府里造了一座乾清宫。和珅一下子慌乱起来了，深悔自己没有抽空到圆明园外边的新府邸去实地查看过，如今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他强制按捺着心中的慌乱问道，足下这是为我和珅好，但这事儿我事先真的不知道，能告诉我你是听谁说的吗？你可曾到实地踏看过？
学生倒没去看过，不过听他们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。听说他们是花了钱买通了员工直接进去看的。
哦，他们是谁呀？
这个嘛。
和珅见他拿眼睛直往门外瞟，便说，你放心，我跟前的人都是我的心腹，有什么话你只管说，不要怕。
这
见吴省亲仍然犹豫不决，和珅起身来回走了几步，转身十分镇定地对吴省亲说，我自问对皇上对朝廷一向是忠心耿耿，对天地也是光明磊落的，有人在背后搬弄是非，无非是见皇上重用我而心存嫉妒，想陷害我。不过想陷害我的人一个都不能得逞，你看我身后站的是谁？吴省亲一下子惊讶地看了看和珅身后，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正在诧异，只听和珅又说， 告诉你，我身后站的是万岁爷，谁要拿着鸡蛋硬往石头上碰，哼，那就走着瞧，绝没有好下场。反之，谁要想升官发财，就得和我站在一起。
啊，是，卑职也是这样想的。
吴省卿看了看窗外越下越大的雪，说：“
卑职听说曹锡宝、方令成还有马祥祖他们要连章弹劾您。”和珅不由睁大了吃惊的眼睛，冷笑一声问：“
什么？曹锡宝、方令成和马祥祖？就凭他们几个微末小吏想弹劾我和珅？有没有方面大员搅在里面？比如说什么总督、巡抚，或者是王公贵戚？”
吴省亲摇了摇头。
这个卑职就不知道了，这还是会同济吃醉了酒告诉我说他们要做一件大事儿。我问，这样的大事儿岂能儿戏？谁叫你们做的？是不是刘中堂？他说刘中堂是何等样人，才不会趟这浑水呢，充其量是个知情而已，还说得等前锋进京，几下里一起举发。
前锋，
和珅的眉骨挑了两下，恶狠狠地眯缝着眼睛，冷笑着说：“
呵呵，你可知道如今前锋在哪里呀？他已经到了极乐世界，襄阳有一条汉水，他的灵柩就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，等着他的家人子弟将他运回贵州去。”
啊，这真的？
你不要怕，你今天冒着这么大的雪来见我，是做了一件善事，于国家、于朝廷、于皇上、于我和珅都有好处。即使这样，我少不得抬举你。再者说了，我从来没有指使家人造违反规制的房屋，都是下面的人不懂规矩，昏头昏脑做出来的。我查出来是要处分他们的，就算曹锡宝、方令成、马祥祖，我也不记恨他们。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匡正我和珅的过失。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既然知道了这件事，大大方方的来见我，就像你一样当面说说，岂不更好？还有，我不明白，你们是同年，又都是好朋友，你为什么不当面劝说他们一下呢？
这一来，吴省亲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
本来嘛，告发亲密的朋友，这就是很不光彩的事啊，难道还要叫他说出真实的情由？其实啊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做，因为前两天啊，出了点事儿，就是这个吴省亲和他好朋友方令成的姨太太珊珊姑娘私通，结果被方令成发现了。您想啊，这种事儿，这种给人家戴绿帽子的事儿，你叫人家当事人知道了，搁谁谁也不能干呐。方令成不依不饶的，差点没跟他翻了脸。就这样，吴省亲觉得既没有脸面再见方令成，又觉得方令成不依不饶的揪住他的辫子不放，心里又有点恨方令成，所以才有了今天的举动。但是他来找和珅的真正原因，的确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是怕他们扳不倒和珅，引得玉石俱焚，还是自己想升官发财，投靠和珅这棵大树，还是他觉得他们几个办这样的大事儿，竟然瞒着自己妒火中烧才来告发的？他也说不清楚，大概几种原因都有吧。所以他思量了一阵子才说：“要说呢，曹锡宝他们几个都是我的童年好友，
我绝不是有心出卖朋友的，只是想提醒大人小心被人暗算了。
和珅冷冷一笑说：暗算我和珅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
他看着坐在那儿发呆的吴省亲，亲切地上前拍拍他的肩头，又说：
这会子我还要进去见皇上，这样今天晚上你就不要走了，就住在我这儿，回来之后我们长谈。我知道翰林院是个清苦的地方，有什么想法只管说出来，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尽力。说着出了房门，吩咐家人去叫胡师爷过来陪吴大人说话，晚上就安排吴大人住在西厢房，被叫我见过皇上就回来。去把刘卫军叫来。
和珅来到二门口，见刘卫军已经等在轿边了，见和珅过来，他急忙迎上前来。和珅一把把他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：听着，你今天晚上立即赶回北京，见了刘全叫他什么都别问，赶紧拆房子。
啊，这北京这会儿也下着雪呢，少废话，下刀子也得赶紧办。
千万不要心疼银子，三天之内一定要办利索，而且还要神不知鬼不觉。这边的折子也很要紧，就说雪下得大，北京地来的折子一律先不要拆开，等我看过了再送十五爷。他又反复叮咛了好多话，才放心走了。
简短截说，和珅来到烟波智爽斋外面递了牌子，却迟迟不见动静，这可是有点反常。他心里一直惦记着钱锋的事儿，虽然听说他已经死了，总归没见到太监来回话，又想到曹锡宝这几个人不知是受谁的指使，看样子是要拿自己身边的刘全开刀，继而整治自己了。究竟是谁在暗处向自己进攻呢？说是福康安吧，他一直带兵在外，有些个事儿未必能插得上手。说是刘墉吧，听吴省亲的话音儿又不像。是十五阿哥做的手脚？如今他满心想的是继承大统的事儿，未必有这份闲心。想来想去，终究不得要领。忽然见阿贵独自一个人从里面出来，急忙收敛心神，迎上前去说：
哎呦，贵公，从戒德居过来吗？我递了牌子，皇上原说要赏雪的，怎么不见动静啊？
哎，看你的脸色不对呀，怎么出了什么事儿吗？
阿贵的脸色的确不好，有些苍白，见单扑营的兵丁离得很近，一把和珅拉到一边，才说：
皇上现在七凤阁，刚才我随十五爷去见皇上，说了劳军的事儿，皇上说要他们写一篇好文章给太后上寿，纪晓岚就在军前效力，可以由他执笔。正说着呢，那拉娘娘来了，脸色也不好，说有要紧事儿要和皇上说，我们就退出来了。不但你，福康安在仪门外递牌子也没叫进呐。
和珅听了，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子，瞪大了吃惊的眼睛。别看他刚才没在宫里，但这件事儿他比阿贵还要清楚。圆明园的四春姑娘被秘密的带到热河来了，这事儿只有和珅一个人知道。这皇后突然闯进皇上接见外臣的殿宇，说不定就是听到了什么风声。这样一来，和珅本来就很慌乱的心更加慌乱了。大冷的天儿，又是站在外边，脑门上竟然浸出了汗珠，脱口而出：哎呀，准是哪个太监嘴贱给捅出去了。
阿贵一愣，不知他说的是什么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事儿给捅出去了？
和珅这才发现自己说走了嘴，急忙笑着掩饰说：哎呀，还不是宫中那些个龌龊事儿，乱七八糟的， 咱们外臣永远也不会明白的。
和珅猜的一点都不错，那拉氏果真是为了四春的事儿来到烟波智爽斋兴师问罪的。此刻殿中只有乾隆和那拉氏两个人，所有的侍卫宫女太监都被乾隆撵出去了。空落落的殿中，乾隆和那拉氏面对面的坐着，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。乾隆双手紧紧地握着椅子把，铁青着脸盯着那拉氏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气呼呼地问：你说我不能收留怀春他们四个，是哪一朝祖宗定的家法呀？我事事容让你，你倒越发上头上脸了，竟然当着大臣的面胡说八道，你这样的位分，这样做岂不是自轻自贱？这已经是很重的话了，可那拉氏好像并不胆怯，原来憋着的脸转过来看着乾隆说：什么？你说我自轻自贱？皇上，你对着镜子好好照照自己，这几个狐狸精把你弄成什么样了？骷髅似的，很好看吗？我是皇后，发懿旨撵了他们，理所当然，这是从太祖爷手里传下来的规矩，我怎么自轻自贱了？乾隆白了他一眼，又说：你就是自轻自贱，趁着我现在还不想动肝火，你赶紧离开这里。那拉氏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原本涨得通红的脸突然变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十分难看，眼中噙满了泪水，但是却没让他流出来，哽咽着说：是是啊，感情你是皇上，没人敢反驳你，但你挡得住别人的嘴，挡得住别人的心吗？我倒想清清静静的安享尊荣，可就是有人不让啊。面上说我是皇后，六宫之主，天下之母，可你什么时候把我当皇后带了？在你眼里我连一根草也不如。也不知他被哪句话触动了情怀，嗓门变得又高又尖，眼中喷射出愤恨的白光，连珠炮似的说：我算什么皇后？我身边的人，不管奶妈子还是太监，不管你还是外臣，说处就处，说拿就拿，是别人作践我，还是我自轻自贱？你一年半载不到我的宫里去一次，除了那个西域蛮子女人，你翻过谁的牌子？不知和珅从哪儿弄来了几个狐狸精，蒙住了你的眼睛，也迷住了你的心。我自轻自贱，我和哪个人偷鸡摸狗生出了私生子了？连公主都不敢配。这话就等于是明说了乾隆和唐儿有私情，生出了福康安。这话如快刀利刃一般直刺乾隆的胸膛，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气得浑身颤抖，用手指着那拉氏，也提高了嗓门：你趁早给我安生住口，回你的宫里念佛忏悔才是明智之举。我看今天你是妒忌发作，一发不能收拾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既然我能立你当皇后，大概废掉你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你的奶妈子结交外臣，当然得拿，你还有脸到我这儿来说嘴？我问你，你和王八尺是怎么回事？天知地知神也知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那个御马又是谁造的？你那些丑事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哼，要我说出来，你不死，有天理也该羞死你了。此刻外边的雪越下越大，太监们都躲在廊檐下，听乾隆大发雷霆，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，不知所措。偏偏是军机大臣们一个都不在，想禀告太后吧，连个出头的人都没有。忽然听到殿中咣当一声响，好像是乾隆把杯子摔在地上了，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